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看正显佛心这一段啊，别显十句里面的第八句啊，从第八句看起，一切众生显得末界啊，从这一句。这一句是讲的无碍相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只注了八个字：有感思见，无隔山河啊。无碍相愿神啊，一切诸佛在因地当中啊，都发了度众生的宏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因此众生有感，佛一定现身啊，现身呢他能够目见啊，这叫无碍相啊，愿身是无碍相。大师引用经文里面一首偈，说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，一切国土中常转无上人，故行默读。这是说明毗卢遮那如来化身佛了，遍法界虚空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自信体相作用都是没有障碍的，都是变法界的啊，没有生灭，没有大小，没有来去啊，如同虚空一样啊，什么地方有感立刻就有应啊，感应道交不可思议，这种无比殊胜的利用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法而如是啊。啊，你要问这什么原因，什么道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说。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，也无法说明啊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大乘经上常讲的法而如是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当然有甚深的不可思议的道理啊，这个道理古大德有个比喻讲啊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你要不亲证这个境界，已经证得的人怎么给你讲也讲不清楚啊。换一句话是 你也没有办法体会。啊，什么人能体会呢？其如境界的人能体会。就像宗门里面的语录一样。啊，诸位看五灯会员里面1700条公案，我们去翻翻，不懂啊，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啊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说的人明心见性，听的人呢也明心见性了，他们两个谈话他们两个懂，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啊，就一点都听不懂。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确确实实它有层次的。我们没有到那个层次啊。到他课堂去旁听没用啊，听不懂啊。啊，那个是最高的层次。啊，一真法界的层次啊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的程度。我们在这些大乘教里面应当如何来学习啊？那么这里讲到愿身，我们也发了这个愿呐。啊，那么众生有问题提出来了，来问了，要不要答呢？当然要答复，你要不答复违背了本愿呐。他要想来见你，要不要见呢？当然要见。啊，毗卢遮那佛一切众生有感思应呢，慈悲到了基础啊！啊，但是我们毕竟是凡夫，没有毗卢遮那那么大的智慧神通啊！能够遍法界现无量无边身。我们没这个能力啊。啊，没有能力啊，我们还是凡夫，跟一般凡夫一样，没有差别。啊，在这个时候祖师大德为我们实现了。怎么个实现法呢？闭关呢、啊、住山呢、啊、啊，住山就是住茅棚，人迹不到之处啊，带个小茅棚在这边修行。闭关住茅棚的条件是什么？我在早年初出家的时候也不知道，那是闭关进修好事情啊，啊，清静啊，没有人来干扰，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个机缘啊，我出家了个寺庙，圆山灵济寺，有一位老护法老居士啊，他有一栋房子啊，日式的一个别墅，在山里面啊，那个时候建这个房子是避难的啊，二次大战当中啊，逃避空袭，就是怕飞机轰炸啊，在山上建这个房子，而且房子后面是防空洞啊，战争结束了啊，他们自己事业都很长忙碌了，这个别墅啊没有人住啊，来给我说，法师，你喜欢研究经教，喜欢亲近，我那个别墅啊就是供养给你。我就看了一看，很满意啊。过了几天到台中去看老师，把这个事情啊向老师报告，老师笑笑给我说了一句话，赵州八十有行局啊。当时我听不懂我向老师请教，赵州和尚为什么八十岁还行酒？这行酒就是参学啊。老师讲的是，他道业没有成就啊。啊，我有一点明白了，没道业没有成就，你要到处去求学啊。闭关，这闭关就不出去求学了。我有一点听懂了，老师就说了，闭关住山呢、啊、是什么人呢、啊、道业已经成就了啊，那个已经成就在中国一般讲啊，宗门教下，宗门呢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赵州和尚八十岁还没有大彻大悟，还没有明心见性，他还要到处参学啊。教下的人呢是大开元解啊，没有大开元解，你没有资格闭关呢、啊、没有资格住山呢 啊你要到处去求教啊，去亲近善知识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做学生呢 啊这个我们才晓得，哦，闭关是要这个条件。啊，那么真正开悟了，真正大开元解了，能不能闭关呢？不能。为什么呢？你成就了，你要教化众生，你不能够藏在山里头。你藏在山里头说，你慈悲心没有了。啊，你要教化了，学成之后啊，要教化。要为一切众生呢做好榜样啊！啊，你怎么能闭关呢？你怎么可以住山呢？啊，那么住山跟闭关什么条件呢？自己已经开悟了，已经大开元解了，没有化缘，没有人知道他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闭关，或者住山。闭关住山呢，代表是道业已经成就了，已经毕业了， 我不必要到外面参学了。那些参学的人到哪里去参学？我们要去找一个善知识去亲近他。到哪里去找？古人谦虚啊，不像现在人啊。你找到他，向他亲向请教，他说我不信，我不会呀。你们看看善财童子不是三餐啊，他参访的善知识啊，善知识告诉他，无量法门我只知道一个法门，你来了我教给你啊，其他的殊胜的法门呢，你去请教别人，自己谦虚啊，赞叹别人。啊，那么善知识呢，多半会给你介绍。啊，他知道你的根性。啊，因为你跟他相处一段时期，不管长短，他能观机。啊，会指点你，你到什么地方去参访某人。啊，就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。啊，每一个善友会介绍他，你到哪里去？啊，为他推荐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住茅棚也好，他闭关也好，他是等待弘法机缘成熟。啊，缘成熟了之后了，参访的人多了，请他出关，他就出来了。度众生的缘成熟了，所以自己成就，度众生的缘不成熟，啊，又不可以说哦，我已经修学成功，不能讲这个话。啊，所以就用闭关呢，用这个住茅棚。啊，那么参学的人哪个是真善知识呢？你就打听那个闭关的人，那个住茅棚的人，那是真正善知识，你到他那里去请教。啊，他要没有能力教导你，你就可以把他关门打开，别闭关了，跟我一起去参学，你不够资格，是这样的呀。另外还有一个闭关的条件，就是什么呢？他的法缘呢太多了，太殊胜了啊，每一天来请教的人很多很多，自己接应不暇，连自己修行的时间都没有了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避难呢。啊，这个也可以啊，这样的条件可以闭关。老师最后问我，他说你这两个条件呢，你是哪个条件呢？我们一条都没有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刚刚这个出家，刚刚出来这个讲经啊，听众不多啊，认识我的人不多，两个条件都没有啊。啊，那只好那个小别墅啊，跟这些主人讲，我不能去了，你去另找别人。那我为这么一桩事情向李老师请教，哦，闭关住山的条件我这才明了啊，那不是随便的啊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有资格闭关，有资格住茅棚啊，我不是开悟了，也不是大开眼界了啊，我是这个 看我的人太多了。啊，在外国我还不具备这个条件，如果在中国大陆啊，那是具备这个条件。啊，看我的人每一天不要说多吧，一天来300人我就应付不了了。啊，就没有法子。是这么个道理啊，所以慈悲心要有啊，要有耐心呐、啊，要欢喜戒引大众啊！你要欢喜，你要戒引大众，你一定要接触大众，你不能离开大众啊！这个是一定道理啊，老师不能离开学生。离开学生你叫什么啊？但是现在呢，现在有远程教学啊，这个是澳洲推出来的。澳洲因为地大人稀啊，居住的地方啊非常分散啊，所以学生求学就相当不方便，他们就用无线电呐、啊，啊，早期是用无线电广播，啊，收音机收听，啊，收听这些课程的节目，啊，现在进步了，提升了，现在用网络。啊，澳洲这个做的确实是世界第一。啊，我们这个小城有一座大学，啊，南昆大，这个学校网络教学现在在全世界排名第一，他的学生分布在62个。国家地区学生不必到学校里面来上课啊，在网络上收看他教学的科目啊，考试跟老师请教问题全部都在网络上啊，所以你在家里面可以学习啊，这个学分学完之后考试及格，学校把这个毕业证书寄给你啊，这个学校是有学位的啊，那么这就远程教学，这个是得力于科技的方便啊。那么现在像这种远程教学的思想、远程教学的方式越来越普遍了啊，几乎高等学校里面呢，纵然它不是完全是远程教学，它也有这个部门啊，就像我们一般讲的函授学校，它有函授部啊，现在就是有远程教学部啊，你如果或者是工作或者是经济上有困难没有办法到学校来休学，你可以在家里上课啊，一样可以成就啊，一样可以拿到啊这个学位啊，那么这些呢都可以说我们这句经文里头一切众生先得目见，愿生啊啊无碍想啊啊，现在我们是利用这个科学工具啊， 也能把这个障碍呀、突破一部分。再看底下这一句，啊，第九句，无边化佛从其深处，啊，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啊，这化身，啊，无量无边的化佛，啊，从他的身上出来了，啊，清凉大师注解注得很简单，化从真流啊，原无有异也。这两句话，前面一句好懂，后面一句不太好懂。这是化身。化身从哪里来的呢？化身的根基是真身啊。真身变现成，真身是化身。啊，是毗卢遮那的，啊，那化身是什么样子呢？说实在话，化身就是真身的样子。啊，真身是什么样子呢？真身没有形象，化身是随机实现的。应以什么身度化，就现什么身啊？所以化身有没有一定的现象？没有啊，一定是随顺众生的根性、福德因缘。叫随类化身啊，啊，所以它是啊，确确实实是从真啊，化从真流啊，原是化身的根源，这个根源跟真身没有两样啊，但是要晓得真身。无相，无相后头还有一句叫无不相啊，无相无不相，无不相就是有相啊，但是那个相呢，那个相是幻相啊，为什么说是幻相啊，它不是真相呢？真是永恒不变，应化身呢？那是办事，事情办完了，这个相就没有了啊。所以那个相啊，不是永恒存在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啊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一真法界里面的现象也是虚妄的啊，虚妄何以称它做一真呢？一真是方便说啊，啊，因为它的相续的时间比九法界那个境界里面那些相啊时间要久， 并不是忠贞的没有变化了。世尊在这个经教里头告诉我们呢，阿弥陀佛有没有灭度的一天呢？有啊。阿弥陀佛视线入灭了，就是他的缘已经我尽了，他教化众生的缘统统尽了，他视线入般涅槃。不过极乐世界非常殊胜，不像我们这个世间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借着一尊佛出现于世啊，那个时间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算的56亿7000万年之后啊，弥勒佛才出现于世，时间太长太长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情形，阿弥陀佛视线入灭，观世音菩萨立刻就成佛了，就视线成佛，接着的啊，当中没有空档的，这个好啊。啊，观世音成佛之后，极乐世界也不叫做极乐世界了。佛的名号、世界名号都改了，改朝换代呀！但是那个世界的殊胜绝不亚于极乐世界啊！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！从什么地方想象呢？你看观世音菩萨现在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，在变法界、虚空界广结法缘啊，观世音菩萨的法缘不得了啊，啊，家家观世音啊，所以他老人家将来实现成佛，那个法缘比阿弥陀佛还要殊胜啊，度化众生的人数啊超过阿弥陀佛啊，但是众生再多还是度得尽的。度尽了，缘尽了，他要视线入灭，大势至菩萨接着就成佛。西方世界这个佛跟佛他衔接的没有中断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呢，每一尊佛这个当中没有佛的这个期限很长很长啊，没有佛在世间教化，众生苦啊！佛真的是有慈悲呀！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读《地藏经》就晓得，释迦牟尼佛把教化众生这桩事付托给地藏菩萨。换一句话说，世尊入灭了。弥勒没有出现之前，这一段期间，地藏王菩萨代佛弘法，一切诸菩萨当中啊，地藏菩萨是代理佛了啊，我们要格外的尊敬。那地藏菩萨他表的是什么呢？孝亲尊师断恶修善，身心因果啊，那这就我们就晓得了，佛没有出现在世间，实实在在讲，照华严这个说法啊，经里面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 啊，就像经上所说的，毗卢遮那佛了，愿力周法界，一切国土中啊，常转无上人呢、啊，他怎么会有中断呢？这个里面又是什么原因？我们不难理解。佛菩萨出不出现世间，众生的业力，众生如果行善积德，这个就是感呐、啊，佛菩萨都来了。众生如果造恶，啊，他所感的魔王外道啊，啊，魔王外道来帮助众生造罪业。成熟众生的罪业，把众生通通带到三途地狱去了，魔干的事情啊！那我们要问，这些魔外里头有没有佛菩萨在里头实现？有，不但有，还很多。由此可知啊，诸佛菩萨只不过是世间的身份不相同，啊，我们在五十三参那一段经文里面也得到一点讯息啊，啊，甘露河王的晨会，圣热婆罗门的浴池，很像是魔王外道啊！那是如来化现的 为什么要做这种化现呢？众生的业太深了，要帮助他消业障啊！观世音菩萨在轨道里面实现的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啊，造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么样慈祥的像，不是啊，青面獠牙，鬼王的像啊！那么在中国民间超度佛寺，常常请法师放焰口，焰口台的对面啊，你常常看到纸扎的一个鬼王像啊，青面獠牙，看到的很恐怖啊。那什么人呢？浇面大师，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在恶鬼道里实现这样的身份，这个样子度鬼道众生啊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联想到了，原来诸佛菩萨了，在六道里头无处不现身呢，无时不现身呐，啊，只是众生的福报，没有这个福报，他不能现佛身，不能现菩萨身，不能现阿罗汉身，啊，他要用别的身份，啊，用六道凡夫的身份来帮助众生。 凡夫并不知道这是佛菩萨实现的。啊，什么人知道呢？真正修行人，契入境界的人。啊，这个契入境界就是我们讲的信解行证啊，他能够证得，虽然证得不圆满，他能够证得几分啊，这种人行他能够见得到啊，所以这个应化身是真正契入境界的人，很清楚啊，不管是什么样身份，知道度出生先出生身，度地狱先地狱身啊，一定先同类身呐、无边化佛了，从其深处啊，这无量无边化佛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是记住啊，这个是化佛的时候，这个色相身相啊不相同啊，它随类化身啊，真的通通都是佛，那不是假的。这个注解里面像这个讲的是话从真流啊，原无有意啊，这话是真的。啊，最后一句，种种色光充满法界，这一句是吉祥相啊，声光、智光啊，照普啊，这个是身智光照，普衬世间。这个是清凉大师给我们注解这八个字智光，这个容易懂啊，声光实在讲呢也不难懂啊，现在西方人讲磁场，每一个人都有磁场，这个磁场就是声光。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啊，所以练气功的人呢，一般都能够看得到人这个气啊，气颜色不一样啊，大小也不一样啊，所以气功真正有相当功夫的人，他从你这个气的颜色大小能够看出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，所以现在不但在中国，在外国这个气功治病呢也相当流行了啊，真正高明这个气功治病不需要用药物啊，啊他用的方法是 按摩推拿啊，不需要用任何药物啊，真正高明的连针灸都不用啊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呢称之为光，中国人称之为气啊，这是西方人称为磁场。世间大善之人、大恶之人、真正修行人，这三种人磁场都特别强烈啊，那他这个磁场的时候也很大，你进入他的范围啊，他比如在这个房间里面，你进到这个房间你就会感受到啊。如果这个人心地不善啊，你进入他这个房子你就感觉到不安，你就感觉到很恐怖哦，这个气氛不对，很恐怖啊，你就很想啊赶快离开。大善人呢那不一样，他那个气氛是非常慈祥，你进入他这个房间呢你感觉得很舒服啊，这个是真的，我们什么都不懂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啊。我早年跟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那个磁场好啊啊，所以叫我们非常欢喜亲近他啊，即使他一句话不说啊，我跟他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坐两个钟点，我感觉到那是享受啊，磁场好啊，吉祥。早年有一次我在迈阿密讲经，就是讲那个认识佛教啊，这一个讲题讲了八天里面有两位当地人啊，天天都来听，一堂课都不缺啊，我看他在这个讲堂里面他盘腿打坐啊，眼睛闭下来，他也不看我，我就让那个翻译曾居士，我说你问问他，他能听得懂吗啊。其实我们当时讲经啊是曾宪维居士现场用英文翻译，他很诚实，他说他不能够完全听懂。那真就是说，那你为什么每天都来了？哎，他说这个地方磁场好。啊，他到这个地方来坐两个小时啊，觉得是享受。这个就是此地所说的种种色光啊，充满法界。佛的这个磁场好，充满法界啊！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磁场的是，这是充满这一个房间呐、啊，啊，坐在这个客厅里面，充满这一个客厅呐、啊。哦，这个是很强烈的这个感触啊！啊，再往外面去呢？这种感触就越来越少了 从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到它磁场的这大小，我们一般讲光的大小啊，这个气的大小。确实有一些这个大福德的人啊，他居住的庭院很广大。我们中国过去人家大宅院呐，啊，这个四合院的房子是一进套一进。啊，我见过有四进的，四个是和四合院套在一起的，啊，后面有真的有后花园，啊，花园隔壁还有菜园，啊，这么大的宅院，啊，你还没有进这个宅院的大门，在宅院的外面就感觉到有不一样的气氛。啊，那个帝王大福报啊。啊，如果诸位到北京去观光旅游，你去看看故宫。啊，从前这个帝王时代，特别是有大福德的帝王，啊，他那个气很旺，那个磁场很强，啊，你站在紫禁城外，你就感受到，啊，现在讲的天安门广场啊，那还没有进午门呢，在这外面，你就能感受到那个磁场的好强大。敬畏之心啊，自自然然就生起来了。啊，那么毗卢遮那佛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你就想想他们的磁场，真的是充满法界。啊，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呢？我们之所以感触不到，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磁场是非常不好，把它的磁场给扰乱了。啊，就好像现在我们讲的电波，啊，他们的电波是非常正常。啊，周边这个虚空啊，我们自己也发出电波，我们发出是非常之乱。啊，乱流，跟它冲击的时候啊，把它的这个平静的磁场的时候，也好像波动了。啊，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磁场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如何证明他们的磁场在呢？只要心静。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不必是完全放下，放下少分呢，你就感受到了。不放下是决定感受不到啊。从什么地方证明呢？从听经、看经，我们可以获得证明。心地清净的人，心思细密的人，看经有味道； 听经能听得懂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你感受到佛菩萨的磁场，啊，如果听听不懂，看也看不懂，没兴趣，你自己这个场啊，就是你自己这个气氛这个磁场啊，非常之乱，非常的不好。啊，跟他交接的时候，你感受不到，道理在此地。好，现在时间到。